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在我们今天的中英大不同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词是 add， 就是增加、参入、增添。同样呢，在缩写当中呢，它也是注意力缺失障碍多动症哈，就是 ADD 哈，这个单词的拼写就是 ADD。 在路加福音13:31用到这个词，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Luke chapter 12:31， Instead seek his kingdomAnd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通常呢，我们教小孩算数的时候，加法、就告诉他这个加上那个等于什么。Add 这个词呢，其实在经文里面有好多的地方都提到，它也提醒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也是要做加法，要不断的做加法。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成长也要做加法，除非我们用正确的秩序。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经文超级好啊，因为告诉我们说，只有当你的优先秩序捋正的，那么所有的东西才是加法。如果你错误的本末倒置了，那么对不起，你所有的东西你以为在加，其实都是减法。
有一位段姐妹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真儿木星你们好，我天天听馒头的对话，收益很多，信主13年，刚开始信主也非常火热，在教会参加服事也顺服教会的安排，但信仰和生活不一致，在生活中遇到事情不知道祷告，不知道倚靠神，还是依靠自己的社会关系钱财去办事儿，直到前年我为女儿的工作找人送礼，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可是女儿不去上班，说不喜欢那座城市，她自己要跑去上海找工作。我这个时候啊，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以后啊，凡事都要依靠神。我女儿34岁了，在她20多岁的时候呢，我让她谈恋爱结婚，她一致拒绝，她的观点是在世及时行乐。我知道这是撒旦的作为，他不信主，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随着世界，随着世俗。为此，我天天为他祷告，求主除去他里面悖逆的灵、刚硬的灵、骄傲的灵，求主除去他里面的黑暗权势，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我已经为他祷告1年多了，他的改变是，我为他工作祷告，他同意，但一讲到信主，他就反感。不和我沟通，他不信主，三观是随世界的。我每一次从上海回家，他就对我挑三拣四，说我东西摆的位置不好，这不干净，那脏了。我呀不是个邋遢的人，只是没有女儿那么干净。为了一点小事儿呢，女儿就会大发脾气和我争执，还说我让他结婚，他偏不结，说很多我不能接受的话。我很伤心，我不想为他祷告了。我有点恨他，恨他不听话，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帮助我，怎样才能让他信主，不再悖逆？
哎呀，我亲爱的段姐妹啊，我身为母亲的，我明白，当你看到你自己一个成年的孩子，却还像一个没长大的，让你这么操心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焦虑感哈。但是说句实话，因为你的女儿已经大了，您现在所有的焦虑和您对他的担忧都有一点越界了。你该做的事情可能做得不够，那不该做的呢，好像又做了一大堆，导致您现在呢里外不是人。你现在爱他也爱不起来，还有点恨他。因为恨他为什么？因为他不听你的话。可是他已经34岁了，他为什么还要听您的话呢？我想有好多好多您在抚养他的过程当中积累的一些你可能觉得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呢并不好的一些从文化而带出来的教养子女的方式，导致你们两个的关系实际上有很多一触即发的爆点。那这些爆点如果没有经过调整和曝光，没有带到福音里面去翻转，那你们的关系会始终有非常危险导火线一来就易燃易爆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呢鼓励亲爱的段姐妹现在可以思考这几件事情，就你从小对女儿的教养是不是你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看到您说她20多岁的时候
您让她
恋爱结婚她一致拒绝，您让她去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您要她工作您就送礼去给她找一份工作，但是她不去上班，不喜欢那座城市，自己去了上海找工作。 可见您作为一位母亲真的做得有一点过了，太爱了，并且呢不是按照神的爱，按照你自己的私意，按照你能够理解的文化范畴的母亲对女儿的那种宝宝那一种巨婴式的培养，当然女儿巴不得想要离开。而且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她怎么想结婚呢？她怎么想要教养子女呢？好麻烦的一件事情，她都理不清楚她跟她妈之间的关系，她为什么要给自己加个麻烦，理清楚她跟她自己孩子之间的关系呢？所以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就是首要的，我们在文化里面的很多习惯是需要去改变的。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不是产品，不是我想他学什么，我想他做什么工作，我想他什么时候结婚，我想他在哪个城市生活，他就必须这么去做的。他们是属于神的。既然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怎么没有这样的反思呢？除非你反思说，哎呀，对不起，我对女儿的掌控太多了，我对她爱不够，控制太多，那么他当然不喜欢回到我的身边。那唯一可控的就是他喜欢干净，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狂的现象。我们说了，其实人呢、有很多的强迫症，强迫症就是背后没有安全感，唯一能够把控的就是我能够掌控的东西。所以他喜欢干净是他可以控制的，他就反过来批评你，因为你做的没有他好。同样，你不想让你的女儿变成你的这个样子，除非你现在先放手，好好的回到神面前，专心去爱主吧。你已经爱孩子爱到一个地步，眼睛里面只有他，却没有思考神啊，我该怎么做，我的后半生不是围绕着我的女儿转的，他哪怕不信主不结婚，我也可以照样继续的爱他，我不会因为他这么做我就恨他。这样的一个态度不是他导致的，而是我在你面前的生命状态不对导致的。除非你爱主，否则的话爱谁都不是正确的爱。我们很多人以为说，哦，我很容易爱配偶爱儿女超过爱神，不对，你不爱神你谁都不会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鼓励您好好的为自己的生命重新的来到神面前去思考，我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面对我的婚姻家庭。你没有谈到你跟你的老伴儿之间的关系、你跟你先生两个是不是共同的学会怎么去爱女儿呢？怎么在她34岁现在单身的过程当中，好好的让她知道你们爱她，珍惜你们每一次相聚的机会，不是口头上要求她去信主，而是让她看到，哇，我的妈怎么忽然之间不一样了，充满喜乐，眼睛不是盯在我身上，而是盯在她所信靠的主身上，她的使命不是我，而是完成神给她的托付，这些都是您可以自己去做出改变的。
段姐妹说，我知道啊，我女儿及时行乐随世界，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她不信主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哈。其实我反而在这个信件当中看到的是，你根本就没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的女儿怎么可能认识主？你自己都说了，我的属灵生命，我的信仰和生活是不一致的，我也不怎么祷告，我也不怎么依靠神，虽然这几年我开始了，但是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给女儿找工作，还是走的是世人的路线。所以你说你都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荣美见证的时候，你的女儿没有透过你看到神，她怎么可能认识神？不要忘了，神把孩子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管家，我们要教导孩子认识神。可是你不是教导，你是定罪，他就是属撒旦的，他就是不信主，我就恨他，我就恨他不听我的话。当你在自己失去了荣美见证的同时还要定罪于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是你的女儿，我也唯一有一条出路，就是能跑多远跑多远，离我妈越远越好，否则的话我真的是受不了了。你看看今天我们社会当中多少的孩子出现了情感双向抑郁，出现了自杀，出现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太过于强势的去控制他们的生活，太过于高要求的去要求他们，以至于他们受不了了，才有了这么多家庭的悲剧。而这些一个一个家庭的悲剧带给我们今天社会当中很多的人，不是反思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不逼我的孩子了，想学啥学啥，想干啥干啥。但事实上这也不对，不要忘了，所有的孩子出生那一刻开始他就是罪人，当你按照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候，他一定是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对于我们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我们应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求神的国，然后所有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教导，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智慧在家庭当中如何活出荣美见证，都会加给我们。
Amen。 最近呢，正儿做了好几次的子女教育的讲座哈，很多的人都来问说怎么样来属灵的传承啊，让我们的儿女都回到神的面前。大家对这个话题啊都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来讨论。很多时候呢，正儿就需要导正他们的一个观念，我说如果你想让儿女的心先转向神的话，首先要让自己的心转向神。你的心有没有跟神的心对齐？你是按照神的心意教养子女吗？还是说啊，只要我的孩子回到神面前，哎呦，我就放心了，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我就好轻松啊。我记得前段时间馒头对话里面讲到木星妹为自己的父母亲信主祷告的时候，她就提到说，哎呀，当时我的心里面就说，只要你信主啊，我就没事了，
只要你能上天堂就行
对对，哎呀，我就轻松交账了。其实这种心态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就想着这事儿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会着急，我们会发恨，你看你有点恨他，你为什么恨铁不成钢呢？是因为你太想他成为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了，但是实际上你并不是真的爱他。一个爱就会带出很久的忍耐来。若你真的发现你自己不爱自己的女儿，你就需要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没有爱，我连自己的女儿我都不知道怎么爱，所以求你帮助我爱她。这是你应该祷告的主要的内容。当你为自己祷告，寻求用神的爱来爱女儿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你祷告的东西加给你。你会发现，哇，哪怕他把你气得半死，哪怕你真的都已经上一秒钟说我不想为他祷告了，下一秒钟你一回到神面前，马上神又把你的心充满了恩慈，充满了他自己的性情。因为神就是如此爱我们的，他天天伸手呼召那被你顶嘴的百姓。今天我们有可能我们的儿女已经成年了，真的不信主，真的被你真的在这个地上过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如果你的儿女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鼓励你今天回到神面前，先纠正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心对准神，说，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我要将我的心归给你，然后求主将我儿的心也归在你自己的名下，
是
求你先让我做你顺命的儿女，然后再让我的儿女也做顺命的儿女。除非我们自己改变，否则没有第二条捷径。
上一周的时间我去参加了以恩老师女儿的婚礼啊，是一个特别圣洁喜乐的婚礼。在这个婚礼上面，我就看到了新人他们对主的爱，整个婚礼其实就是一场敬拜，所以我在这个期间特别的被感动哈。那我特别感恩的和特别感动的是，神也透过这个婚礼让我看到神的孩子神负责。其实以恩老师并不是没有挣扎，在很多年前他的女儿曾经也一度远离神，甚至迷失。那一段时间我记得很清楚，以恩老师常常会发信息给我说啊，为我的女儿祷告，他最近也不读经，就是躺在床上刷手机看短视频哈，非常的焦虑。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正在经历着女儿不怎么好好读经的这个阶段，但是在这个婚礼当中，圣灵就跟我说话，说我的孩子迟早会回家。当他们真正的在父母的身上，或者说在我们的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们必然知道神是信实的，在神的时间点到了的时候，这些孩子都必须会臣服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真的，因为神是大能的，因为神是他们天上的父。所以透过这场婚礼也让我再次的相信，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那个忠心的管家。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词 add 就是让我们要先导正了优先秩序之后，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是以加法的形式进行的。我们再强调一遍，除非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否则所有我们现在本末倒置去追求的东西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真正我们该追求的，当我们认真的去寻求了，那么所有其他的一切就必加给我们。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